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4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法航班机接获炸弹威胁，平安降落，当局调查中。为通过基建计划，拜登提议最低企业降税至 15%。美国五月份私人就业增加97万。NH 话科学家可能找到一种冠状病毒新疗法。纽时话美政府不明空中现象报告，无证据指向外星。威廉姆斯话调查 QE 时机尚未到，但可提前讨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法国内政部礼拜四表示，一架从非洲国家乍得首都飞往巴黎的法国航空公司班机礼拜四接获炸弹威胁，该飞机目前已经平安降落。法国当局正在调查这起事件。据路透社报道，内政部长达马南法推文表示，机上并没有发现爆炸物。这架从乍得首都恩加米那飞往巴黎的班机在途中受到威胁。法国之后派出一架阵风战斗机护送飞机降落至大高乐机场，显示有可能是虚惊一场。近日被形容为国家级劫机的白俄罗斯逮捕意见人士普罗塔塞维奇事件，亦是被恐吓顺称机上有炸弹，之后由白俄罗斯战机升空拦截，之后证实是恶意的操作，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据消息人士礼拜四向路透社表示，拜登政府已将企业最低税率设定为 15%， 以确保所有公司都能够纳税。作为回报，共和党人将同意至少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支出。消息人士表示，随着这一项变化，基础建设计划的资金将依靠加强税收执法，取消对富裕家庭的遗产税减免，并透过其他资金来支持。例如750亿尚未使用的中共病毒救济款项等。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共和党希望2017年的减税措施不变，因此应该能够接受拜登的新提案。白宫仍然对各种选项保持开放态度，只要收入在40,000美元以下的民众不受加税影响。拜登政府说，通过国税局加强税收执法，将能够带来7,000亿美元的收入，一些共和党人对这一建议持开放态度。此外，取消对大笔遗产的资本利得税减免，亦可带来约2,000亿美元的收入。智新处理公司 ADP 礼拜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五月份美国私人部门增加雇用97万名员工，同四月的654,000人相比，有了很大的增长。亦是自2020年6月份以来的最大增幅。 ADP 的私人就业人数统计是同穆迪分析公司一起完成，一本在劳工部发布非农就业数据之前发布。 ADP 数据显示，休闲和酒店业的就业蓬勃发展，5月份该行业增加了44万个新工作职位。此外，教育和卫生服务行业增加了13万9千个职位，专业和商业服务增加68,000个职位，而其他服务类别增加69,000个就业职位。ADP 首席经济学家李查森表示，私人就业人数较近几个月显著改善，这个是经济复苏初期以来最强劲的增长，对美国经济复苏亦有乐观预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礼拜四援引一项新研究表示，一种实验性的口服抗病毒药物已经被证明具有阻止冠状病毒复制的能力。科学家可能已经找到了一种有希望的冠状病毒新疗法。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说，这种名为 Temple 的药物可以削弱病毒进入人体细胞进行自我复制所需要的酶，因此可以减少病毒感染，限制感染病毒后出现的严重症状。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同行评审的科学杂志上。尽管疫苗在减少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冠状病毒疫情方面非常有用，但是科学家表示，感染冠状病毒的患者仍然急需治疗。目前格尼德公司的瑞德西韦是唯一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完全批准的治疗冠状病毒的药物。这种药物需要在医院静脉注射，民众不能够好像用一般的成药这样在家里服用。据纽约时报礼拜四报道，美国海军飞行员近年观察到一系列的不明空中现象，在备受关注的政府报告中，这类目击事件仍未获得解释。拜登政府的高层官员在这份报告6月25号递交给国会之前，事先听取相关简报。根据报告，过去20年间绝大多数有记录的事件都不是源自于任何美国军方或美国政府的先进技术。这份机密情报研究检视了超过120宗目击事件，其中好多是来自美国海军人员。一名听过简报的不知名的高层官员告诉纽约时报知，美国情报圈和军方都担心中共或俄罗斯在试验一种极音速科技，这个可能解释了一部分的不明空中现象，而呈交给国会的非机密版报告亦不会提出其他结论。报道所引述的美国高层官员还说，这份报告内容模棱两可，意味着政府没办法明确排除这些不明现象本质上可能源于外星的论点。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礼拜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不是美联储调整量化宽松购买债券的时候，但是官员提出讨论未来的选项是有道理的。威廉姆斯坚持他一贯的观点，亦就是美国经济仍然没有取得实现美联储通胀和就业双重目标的进一步实质性进展，因此对调整购买债券的政策而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行，远远没有达到足以采取行动的时候。与此同时，威廉姆斯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样，对经济前景感到乐观，认为美国经济有所改善并处于良好的发展轨道，目前的供给追不上强劲的需求，但是预计供应链问题将在未来几个月得到解决。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追责疫情，川普呼吁让北京赔偿10万亿美金。拜登称反腐是一项核心的国家安全利益。拜登将访问欧洲以修复同盟关系。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承认并承担六四天安门大屠杀责任。美联社话，三名维吾尔幸存者披露强制堕胎同酷刑细节。共机逼近大马台湾，美批中国令紧张局势升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下午，美国前总统川普表示，实验室泄露引发疫情的理论得到所有人支持，外界应该向北京政府索赔。他呼吁让北京政府为大流行支付10万亿美元的赔偿款。在一份声明入面，川普说，福西博士和中共国之间的通讯声音太大了，任何人都无法忽视。他还提到，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支持实验室泄露的讲法，即使反对他的人都开始说川普总统关于中共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的讲法是正确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2020年的整体 GDP 刚好超过23万亿美元，川普被指呼吁将其中近一半的数额用于新冠大流行赔偿。川普的相关声明是在这个礼拜媒体公开美国疾控专家福西邮件内容后作出的。这个礼拜二， BuzzFeed、每日邮报等媒体公开了经法律渠道要求披露的福西在2020年1至6月的电邮。 报道显示，福西在疫情的初期就曾经同多方检讨新冠病毒可能源自中共的实验室讲法。此外，福西仲被指在2020年3月至4月期间同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关系亲密。拜登总统礼拜四发布了他的第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概述了他的反腐议程。拜登表示，腐败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公平、全球反贫困和发展努力以及民主本身，但通过有效预防和打击腐败，并展示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优势，我们可以为美国和其他民主制度确保一个关键的优势。该备忘录呼吁在美国和国际金融体系中打击一切形式的非法金融。他呼吁美国公司向财政部报告他们的实际拥有人，并减少离岸金融保密。财政部的受益所有权登记制度旨在有效阻止利用匿名空壳公司来隐藏非法资产。拜登的备忘录要求在200日内完成一项跨部门审议，并向他提交一份报告和建议，以供进一步指导和行动。白宫礼拜四宣布，拜登总统将在6月10号至16号的访问期间，将同英国、比利时和瑞士的领导人会晤。这个是他1月20号出任美国总统后首次出国访问。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一项声明中说，今次访问将凸显美国致力于恢复我们的同盟，重振跨大西洋关系，并同我们的盟友和多边伙伴密切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并更好地巩固美国的利益。拜登总统将在6月10号会晤英国首相约翰逊，并在6月11号至13号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参加七国集团峰会，13号在温莎城堡会晤伊丽莎白女王，然后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在6月14号举行的北约峰会，还将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讨论范围全面的双边和地区问题，并在15号参加美国欧盟峰会。届时各国领导人将讨论国际卫生安全、全球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和其他议题。普萨基说，拜登今次还将会晤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首相德克罗，他在今次欧洲之行中还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在那里他将在6月16号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举行双边峰会。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礼拜四发布新闻稿，呼吁中国当局承认并承担32年前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责任，允许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举行六四纪念活动，并停止对有关六四讨论的言论检查。人权观察的新闻稿还指出，在中国大陆就好像以往每年一样，在六四临近的几个礼拜里面，中国政府在全国各地都加强了戒备，严防任何纪念六四的活动，将全国各地一些同情六四的记者、作者、学者和社运人士强制从他们的住所转移，不给他们接受媒体的访问或相互串联。中国政府对中国以外的六四纪念活动亦试图加以限制。去年6月视频通讯公司 Zoom 就曾经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中断了海外社运人士纪念六四的会议，并暂停了这些海外社运人士的账户。人权观察的新闻稿指出，中共政府对平反六四的国内和国际呼声持续装聋作哑，欧盟和美国实施的制裁这些年亦都已经弱化或者被绕过。与此同时，针对六四以及后续的镇压，国际上缺乏持续的有协调的反应，是造成北京越来越严重的侵权行为的一个因素。美联社礼拜四引述对多名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的采访，以证实中共政府对一些新疆穆斯林采取了强制堕胎和酷刑折磨。一位维吾尔女性接受采访时说，她在怀孕六个半月就被强制堕胎。一位前医生描述了新疆极为苛刻的生育控制政策。一位曾经被关押的维吾尔男性声称，他此前从早到晚都会被中国士兵酷刑折磨。其中四个小孩的妈妈玉芝说，新疆政府2007年围捕了包括他在内的多名孕妇， 并强制打了他的第五胎，曾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新疆的一家村医院工作的妇女科医生加富尔说，他曾经挨家挨户检查是否有人怀孕，如果有人超生，当局就会拆了这家人的屋。曾经在2010年被关押和折磨的特维库说，因为他的一个兄弟出版了一本阿拉伯语的宗教图书等原因而被通缉，当局对他进行了审问和殴打。报道说，这些维吾尔人将在礼拜五开庭的英国维吾尔独立法庭上作证。这个人民法庭在去年成立，旨在调查中共是否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韦巴克今日谴责中共军机逼近马来西亚及台湾，并称此举升高紧张态势，且破坏稳定发展。法新社报道，16架中共军机这个礼拜飞越马来西亚婆罗洲海岸外的南海争议水域，大马空军被迫紧急出动飞机进行监控。维巴克上将指出，这些活动及频繁入侵台湾的空军识别区的行动，中共在这个区域破坏稳定发展及为紧张局势升温的纪录再添一笔。西方国家越来越担忧，中国不断增强的军队恐试图透过武力夺回台湾。近几个月来，中共军机飞越台湾海峡频率大增，大大耗损台湾防空能力。韦伯克指出，我认为这个中国发动的策略是要消耗台湾空军，迫使台湾空军在共机每次入侵时作出回应，借此来耗损台湾防空能力。韦伯克也表示，面对中国军事能力大幅提升，美国空军正在寻求在这个区域循环调度军事资产，并远离大型基地，令他们更难被锁定。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两名六四见证者中联办烧衣悼念，几十警旁边监察未阻纳，被指涉嫌宣传或公告未经批准集结，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今晨被捕。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六四事件32周年，香港政府为阻止民众聚集悼念六四，传出警方已部署7000重兵驻守各区。不过6月3日晚，有人以率先悼念曾在1989年目睹天安门广场开枪镇压的见证者，前香港学联代表林耀强和学联成员陈清华在中联办外围萧明强燃点蜡烛悼念六四，两人展示人民不会忘记的布条，几十名警员只在旁边监视，未有阻挠。综合港媒消息，6月3日晚8点，时任学联代表主席兼律师的林耀强和当年同系学联成员的陈清华无惧政权打压，坚持到中联办外悼念六四。林耀强表示，他们每年六四前的夜晚8点都会到中联办或以前的新华社悼念，原因是1989年这个时刻他们离开北京饭店去到天安门广场，之后见证市民被士兵射杀，北京市民和学生呼吁他们离开。林耀强仲指，以往每年都可以在中联办正门的铁马外萧明强，但今年不可以入中联办水马范围内，情况好像今年维园集会被禁。他说，你不容许我在这里悼念并不会阻碍我悼念，你不容许我在那里讲真相不代表我不可以保存传承真相。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每个普通人在生活中都会保存六四真相，传承当年的价值。无论政权怎样打压，大家会用自己的方法悼念，悼念不一定要去维园。另外，陈清华亦在 Facebook 发布了两人的悼念情况。他表示，中联办已全面封锁，两人被大约40名警员监视，在一个离中联办门前大约100尺以外用橙色胶带圈围的框框中。他说，我们都没有理会什么，毕竟连一场两个人的默然悼念竟然亦被圈围监视，正是香港目前下的悲凉写照。他们之后为六四死难者祈祷， 土文提到，纵使今日在强权掌国之下，我们一届黎民悼念六四亦只能默然。两人在完成悼念离开前，一名警官主动过来向他们说出年见。陈清华在 Facebook 回应，是的，出年见，直到真正的自由重临这片土地的一日。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在6月4号清晨被拘捕，警方指周幸彤宣传或公告未经批准集结，涉嫌违反公安条例。另外被捕的还有一名支联会男成员，据悉目前已有律师从旁协助。支联会秘书长蔡耀昌6月4号在电台节目表示，今早8点前周幸彤在中环的律师办公室大楼外被捕，警方指控他涉宣传或公告未经批准集结。周幸彤原定今早出席商台节目《在晴朗的一天出发》，还接受访问。支联会非常关注和担忧周幸彤被捕事件，会透过律师跟进及协助。蔡耀昌还指他已去新界南警察总部了解情况。之前周幸彤透露近两日被不明人士跟踪，但会以平常心面对。他表示对于自己悼念六四的心未曾动摇，会以个人名义在六四当日守这个已有32年的约定。他曾多次呼吁六四晚上八点希望见到港人的烛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回来希望之声6月4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主要内容有：拜登落令禁止投资59间中共国防和科技公司；美国将通过 COVAX 为全球捐赠数千万剂疫苗；美国将勒索软件攻击案上调至恐怖主义级别；六四32周年，国务院发声明支持中国追求人权；美国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首度跌破40万。以下是详细内容。拜登政府星期四发布一项新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实体买卖59间中国公司公开交易的证券。这59间中国公司涉嫌和中共军方或中共监控部门有联络。新行政令仍保留大部分目前已经在黑名单内的中国实体，改由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添加新的名单，而不是之前的国防部。新禁令将于8月2号生效。拜登在签署行政令后表示，有必要采取更多的步骤来应对前总统川普在2020年11月12号颁布的第13959号行政令中宣布的国家紧急情况，应对包括中共军事工业综合体同其相关的与军事情报和安全研发项目，以及中共军民融合战略下的武器和相关设备生产所带来的威胁。最新行政令还说，发现在中国境外亦在使用中国的监控技术，以及开发或使用中国监控技术以促进镇压或严重侵犯人权，这些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不寻常和特殊的威胁。因此拜登扩大了川普行政令中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的范围，以应对这些威胁。新行政令要求修订川普的第13959号行政令，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强化框架，以禁止美国企业对中国国防和监控技术公司进行投资。具体措施包括，行政令禁止美国人参与购买或出售黑名单中的上榜企业的公开证券。该黑名单由财政部长决定，可同国务卿协商，财政部长认为需要的话，还可以同国防部长协商后确定。拜登说，行政令表明美国政府将毫不犹豫阻止美国资本流入中共的国防和相关物资部门，包括支持中共的军事情报和其他安全研究和开发项目的公司，或使用中国监控技术以促进镇压或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公司。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在行政令颁发前话给路透社知，这项新令是为了使川普时代的禁令在法律上更合理，同时亦表明拜登政府想要确保美国人不为中共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提供资金。白宫星期四宣布，
美国政府将通过全球疫苗分享机构 COVAX 向有需要的国家捐赠疫苗，捐赠量占美国总捐赠量的 75%。 根据该计划，至少有 25% 的疫苗将用于美国的直接需求和有需要的国家。拜登政府已经承诺捐赠至少2000万剂辉瑞、莫德纳和庄臣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以及6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阿斯利康疫苗在美国仲未获得使用授权。白宫星期四公布第一批送往外国的疫苗分配细节，并计划在6月底之前分享8000万剂疫苗。白宫表示，首批的2500万剂将由辉瑞、莫德纳和庄臣公司现有的库存中运出，更多的剂量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提供。白宫表示，在首批2500万剂中，约1900万剂将用于 COVAX 项目，其中亚洲分得700万剂，中南美洲分得600万剂，非洲分得500万剂。这些捐赠反映了美国试图提高 COVAX 项目的落后进度。迄今为止， COVAX 仅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760万剂疫苗，剩低的600万剂疫苗将由白宫直接提供给盟友和合作伙伴，包括墨西哥、加拿大、韩国、约旦河西岸、加沙、印度、乌克兰、科索沃、海地、格鲁吉亚、埃及、约旦、伊拉克、也门以及联合国一线的工作人员。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只要这种大流行病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肆虐，美国人民就仍然会受到影响。因此，美国致力于推动国际疫苗接种工作加速运转，我们在国内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四表示，政府正在捐赠这些疫苗以挽救生命，并阻止新变种病毒的出现。沙利文说，美国将保留对 COVAX 分发的疫苗剂量最终去向的发言权。沙利文说，我们没有寻求让步，没有勒索，没有似其他提供疫苗的国家这样施加条件，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情。沙利文说，我们将疫苗免费捐赠给这些国家，唯一的目的是改善公共卫生状况，以帮助结束疫情。司法部在星期四发送到全国各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份内部指导中说，有关当地发生的黑客勒索软件攻击的调查，应该由最近在华盛顿成立的一个特别工作组集中协调。司法部代理副部长约翰·卡林说，这个是一个专门的程序，可以确保我们能够追踪所有的勒索软件案件，无论这些案件可能涉及到美国的哪些地方。司法部在这份指导意见中表示，为了确保我们能够在国内和全球的案件和调查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并令我们能够全面了解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威胁，我们必须加强和集中我们的内部追踪系统。卡林说，我们此前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使用过这种模式，但是从未针对勒索软件使用过。法律专家表示，这一程序通常会针对少数几个方面的案件，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这样意味处理黑客勒索软件攻击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调查人员将被要求与华盛顿的领导人分享最新的案件细节和有效的技术信息。上个月，一个据称来自俄罗斯的网络犯罪集团入侵了美国东海岸的管道运营商 Colonial 公司的系统，将系统加密锁定后索要赎金。这次黑客攻击造成 Colonial 公司的输油管道系统停摆了很多人，导致美国东部汽油价格飙升，民众恐慌性抢购，以及整个东南部地区的燃料短缺。 Colonial 公司最后决定向入侵他们系统的黑客支付近$500万，以便重新获得对自己系统的访问权。上周日，巴西肉类供应商 JBS 公司遭受了勒索软件攻击。JBS 是世界上最大的肉类加工商，这次攻击扰乱了该公司北美和澳洲的肉类生产，引发了对肉类价格上涨的担忧。白宫星期二表示，JBS 公司已经通知美国政府，该公司遭受的勒索软件攻击可能来自俄罗斯的一个犯罪组织。星期三，马萨诸塞州轮渡管理局成为网络攻击的最新受害者，该公司管理的多个渡轮服务设施成为勒索软件攻击的目标。 今年是天安门六四屠杀32周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东时间6月3号发表声明，向六四事件遇难者和面对中共政府镇压的当今勇敢活动人士致敬，并支持中国人民对普世人权的诉求。布林肯在声明中讲，听日是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2周年。天安门广场字面的意思是天堂般和平之门，而家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89年采取残暴行动的同义词。中共的行动令数以万计寻求在政府中拥有发言权并行使他们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人噤声。这些人有一个崇高而简单的要求，尊重我们的人权。这些权利已经载入世界人权宣言。中共当局没有以尊严和公开辩论的方式满足这一要求，而是以暴力回应。布林肯接着表示，6月4号并肩企埋一起的勇敢者的勇气提醒我们，我们绝不能够停止寻求当日事件的透明度，包括对所有遇难者、被拘留者或失踪者人数进行全面统计。天安门抗议活动与香港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抗争相呼应，港府亦禁止为纪念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以筹划的守夜活动。在声明的最后，布林肯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中国人民企在一起，因为他们要求中共政府尊重普世价值。我们向32年前牺牲的被害者和今日在中共政府持续镇压之下继续奋斗的勇敢活动人士致敬。32年前1989年4月到5月之间，北京的大学生发起了逾百万人参与的争民主反腐败运动，而且蔓延到全国其他高校。6月4号中共数十万军队进行镇压，死亡人数民间估计由数百数千到过万不等。根据劳工部星期四的数据，截至5月29号那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为 38.5 万人，比前一个星期的 40.5 万人少了2万，但持续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增加了 16.9 万人，达到377万人。这个是美国由疫情爆发以来首次领失业金人数低于40万人，上一次低于这一水平是在上年3月14号那个星期，当时的申请人数近 25.6 万人。但随着各州为减缓病毒传播而关闭企业后，失业人数在跟着的那个星期飙升至近300万，并在4月初达到峰值超过610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返回工作岗位和各州提前削减福利，预计全国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将继续下降。 CNBC 分析说，随着疫苗接种的普及和企业被允许重新开业，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不过劳动力市场仍存在巨大的差距，特别是那些处在经济领域低端的人群。据统计，仍有超过1540万的美国人在度接受各种计划的福利，包括两个专门用来解决因疫情流离失所的计划。星期五，劳工部将发布5月的非农就业报告，在4月只新增令人失望的 26.6 万个工作岗位之后，经济学者预期5月或增加 67.1 万个就业岗位。据美联储的定期调查显示，全国各地的企业在寻求工人方面遇到困难，由于缺乏求职者，一些企业无法增加产出，比以往更少见的情况是感导致一些企业减少营业时间。报告还指出，这些老板正在提供签约奖金和更高工资以吸引工人上门，而在波士顿地区，企业主将慷慨的失业福利、育儿责任和安全问题列为阻碍他们找到工人的因素。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号礼拜五，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新闻有：后果太可怕，澳洲资深谍报人员揭华为被禁真相，拜登将重新修订特朗普的中国企业黑名单，前军情六处局长为破病毒泄漏案支招，以色列逮捕哈马斯高级领导人，欧盟不能够一直封落去，七国正式发行互认新冠护照。产经新闻指，日本124万剂 A 塞疫苗今抵达台湾。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往各路专家谈论的华为不安全原因，大多数是指间谍软件以及网络后门等。而近日一位澳洲资深网络谍报人员表示，华为 5G 网络主要风险是北京可以命令华为完全断开澳洲的 5G 网络连接。这部分内容被摘录在上个礼拜六出版的《周末愉快》杂志。这位谍报人员说，北京可以命令华为或中兴关掉一切污水泵不工作，干净的水不来，或者公共交通网络不工作，或者自动驾驶的电动汽车无法正常工作。这个对社会有影响，对经济有影响。出于这些原因，一旦 5G 网络全面投入运营，它将成为需要保护的关键基础设施清单中的第一位。据悉尼神风暴报道，在禁止华为之前，澳洲时任总理特恩布尔曾试图找一种既接受中国公司的电信设备又能保证安全的方法。澳洲数家电信商曾使用华为设备建造 4G 网络。信号情报和安全机构澳洲信号局简称 ASD 为此花费了8个多月的时间列出300项单独的安全措施，即便如此，关闭的风险亦无法完全规避。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命令禁止华为设备进入其 5G 网络的国家，随后五眼联盟、日本、法国、台湾、越南、印度相继出台了拒绝华为的规定。根据美国前国务卿彭佩奥去年6月的一份声明，拒绝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的还有捷克、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拉脱维亚和希腊等国家。拒绝使用华为的国际联盟有欧盟和 D10 联盟，还有些国家虽然未决定禁用华为，但该国的主要电信供应商拒绝华为，这些国家包括荷兰、新加坡、巴西、韩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挪威。据法广6月3号报道，拜登打算在本周内全面修订不允许美国投资者持有股份的中国公司名单，意在保持对北京的压力，同时重新评估川普之后的世界大国关系。川普政府禁止美国人购买被认为是供应或支持中国军事和安全机构的31家中国公司的股份。该名单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视频监控公司海康威视和中国铁路建设公司，目的是压制亚洲巨人崛起的一系列措施之一。这些措施使中美两国的关系严重紧张。据彭博社的报道说，拜登的新命令将让美国财政部制定一份公司名单，这些公司将因与中国国防和监控技术部门的联系而受到经济处罚。此前制裁和目标的选择都与国会授权的国防部报告有关。这次修改是在两家中国公司在法庭上成功逃脱上述命令之后进行的。拜登说，需要确保他在法律上是无懈可击的，而且是可持续的。虽然拜登政府在其前任川普针对中国的外交动荡之后承诺要对中国采取圆滑的外交路线，但他亦说将在包括国防和技术在内的几个问题上保持严格的立场。预计拜登将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名单不变，而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在咨询国防部和国务院后在名单中增加新的公司。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的强硬路线在国会山得到了罕见的跨党派支持，立法者们决心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加以控制。共和党参议员科顿与卢比奥以及民主党人皮德斯和海利 在本周早些时候发表了一封两党联名信函，敦促拜登政府公布一份新名单。他们说美国政府必须继续大胆行动，阻止中共对我们工业基地的经济掠夺。6月3号，英国秘密情报局前局长迪尔洛夫爵士表示，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泄漏引发中共病毒大流行的证据可能已被中共销毁。当日迪尔洛夫在电讯报的播客节目中说，西方对北京的信任是天真的，中共已经渗透到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科学机构和期刊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政权，在压制反对政府的官方路线方面很极端。上个礼拜，拜登命令美国情报官员加倍努力以确定 COVID-19 的来源，并在90日内报告。英国情报官员亦在帮助美国确定该大流行病是否是由实验室泄漏造成的，而且一些知名的科学家现在已经呼吁进行重大调查，包括与武汉科学家一起进行实验的研究人员。迪尔洛夫说，因为数据已经没有了，除非一些勇敢的中国人，可能是科学家，站出来，我们在与中国的关系中经历了一个异常幼稚的时期。他表示，对当时英国前财长奥斯本和前首相卡梅伦能够与中国发展关系，而不了解他们是在同一个有自己战略议程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打交道，对他们这种天真幼稚感到吃惊。他说，我不认为中国会同意支付赔偿金，我不确定我们与中国的未来关系会是怎样。而关于病毒是否是由实验室泄漏的调查，不应该留给世卫。他说，世卫组织看起来似个失败的事业，他不应该是一个提供材料的机构，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世卫组织的报告是一场闹剧，很明显现在他们正在失去对叙述的控制。6月2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哈马斯高级领导人谢克·贾马尔·塔维尔礼拜二晚些时候在拉马拉市被以色列国防军精锐部队与安全局联手抓捕。以色列国防军说，塔维尔最近参与组织暴力骚乱，煽动暴力，并试图在拉马拉重新组建一个伊斯兰恐怖组织基地。哈马斯发言人哈扎姆·卡西姆证实并谴责其高级领导人被捕，称此举无法阻止该组织在该地区进一步活动。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这次逮捕发生之际，以色列当局最近几日正在对哈马斯在西岸的活动进行全面打击。以色列安全局一位发言人和该媒体说，5月20号有十多位哈马斯成员被捉，其中包括巴勒斯坦知名政客纳伊夫·拉朱布，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人获释。在埃及的斡旋下，以色列和哈马斯在5月20号结束新一轮军事冲突。这次冲突导致以色列13人死亡，加沙至少253人死亡。有报道说，哈马斯约有600枚火箭弹发射失败，落在加沙境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奥菲尔·根德尔曼说，部分发射失败的火箭弹可能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亡。虽然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未发生进一步火箭弹事件或空袭，但该恐怖组织呼吁巴勒斯坦人参加愤怒日活动，以回应其所谓的侵略定居者和5月10号冲击阿克萨清真寺事件。特别是哈马斯呼吁巴勒斯坦人封锁西岸的以色列之路，并在经常与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发生冲突的地方集会。据法广报道，等不到正日7月1号，多国已率先发放欧盟内部互认的统一新冠护照，这个让欧委会感到振奋，呼吁其余成员国效仿。法国将在6月9号发行国内版新冠护照，并从6月21号起与欧盟其他成员国和欧盟伙伴国启动互认。对于欧盟药管局尚未批准的新冠疫苗，例如中俄疫苗，欧盟此前表态说，各成员国有权自行决定认可与否。欧盟新冠护照有望促使新根区 这个全球最大的人员自由往来区缓解其内部边境的沉涌管控。该护照将包含持有者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康复抗体证明或两针疫苗接种完毕证明这三种当中的任意一种。至于各类别证书持有者出入境时的适用防疫规定，例如哪一类需要隔离、隔离几耐，这些还需要成员国达成一致。欧盟目前的疫苗进展不尽人意，但欧委会定下目标，希望七月底前让七成民众至少接种一剂疫苗。据产经新闻报道，多位日本政府与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得知台湾缺中共病毒疫苗，决定将日本多出的124万剂英国阿斯特捷利康简称 AZ 疫苗供应台湾，预计4号运抵。这个是日本首度直接供疫苗给海外。据报道，因为日本与台湾经常在急难时互相帮助，所以日本政府这次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支援台湾。日本政府将提供台湾疫苗当成一种回报，因为此前日本发生灾难时，台湾曾迟援日本。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台湾捐给日本的善款高达约200亿日元。此外，去年4月当日本出现口罩荒的时候，台湾亦捐赠了200万片医疗用口罩。日本政府与阿斯特捷利康药厂签约，今年要取得1亿2000万剂 AZ 疫苗，但因海外有少数人施打后出现血栓的案例，所以目前日本政府不将此列为公费施打的疫苗。日本政府与美国大药厂辉瑞已签约今年之内取得1亿9400万剂疫苗，与美国药厂莫德纳签约在9月底前取得5000万剂疫苗。因此即使将 AZ 疫苗提供给台湾，亦不至于影响日本国民的疫苗接种。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近日在唐人街袭击一名老人的暴力惯犯被捕，纪录显示他曾经多次被捕但又被轻易释放。纽约警察局长批评门槛过低的保释法造成犯罪率飙升。纽约交通系统遭到中共黑客攻击，一间邮轮公司目前处于瘫痪。美国顶级安全专家警告，保护网络安全是拜登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电邮门惊爆福奇涉嫌掩盖病毒真相，名嘴呼吁犯罪调查，连白宫亦都爆出可能考虑辞退福奇。德州反堕胎法遭到反扑，撒旦庙组织话堕胎仪式被侵犯。美国25个州可能提前退出联邦失业救助计划，这样将会有370万美国人受到影响。俄罗斯央行目前正在抛售美元，转而拥抱人民币和欧元。俄罗斯表示想在美国出现新制裁之前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31号下午，纽约唐人街上，一名黑人男子无故用拳头殴打一名正在步行的72岁老人的面部，并将他击倒在地。目前该男子已经被捕，疑犯是一名叫赖特的48岁流浪汉。纪录显示他是一名暴力惯犯，曾经因为15项重罪、25项轻罪和一项违法行为被捕。据《每日邮报》6月3号报道，曼哈顿助理检察官达林告知法官，被告赖特在4日之前才对纽约县的两宗暴力犯罪行为认罪，其中一宗是向窗户抌石头，几分钟之后又发生了上述对路人的无理袭击案。在6月2号的提审当中，达林检察官强烈建议今次一定要收取高额保释金才真正能够将他运入监狱。他说，被告目前在自我担保的情况下已经两次被释放，而且被告在这件案当中两次都没有出庭，两次都是以拘捕令的形式被捉回去。 巴特莫法官已经同意了检方的建议，将保释金定为$15,000现金。事后纽约警察局局长德莫特谢批评了纽约市的保释法，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疑犯被拘捕的指控范围从攻击到刑事恶作剧、轻微盗窃、公开诬蔑、非法销售大麻和严重骚扰，但每次法庭都将他释放，一再让这个惯犯直接回到大街上。他说门槛很低的保释法造成了犯罪率的飙升，然而这个保释法就得到了市长白思豪的称赞。白思豪2020年保释改革，令很多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的疑犯无需支付保释金就被放回去街头，很多人随后在自由状态之下再次犯罪。白思豪去年从纽约警察局的营运预算当中削减了$10亿。美国传媒6月2号披露，纽约市的大都会运输署的电脑系统在4月份被中共特工入侵。6月2号麻省和热门度假岛马沙葡萄园岛之间的一间渡轮公司证实，他们亦都被黑客攻击，目前该网站仍然处于瘫痪状态。黑客利用远程工具当中的漏洞，至少破坏了纽约运输网的其中一个虚拟专用网络，获得了纽约市公共交通系统以及长岛铁路和大都会北方铁路使用的系统的访问权限。运输官员说，总共有18个电脑数据库系统，其中有3个被黑客入侵。他们说今次入侵没有造成员工或者客户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但他们要求其中3700名员工和承包商更改密码以作应对。据纽约时报报道，黑客留下了恶意程式码，可以进入纽约运输网系统。纽约运输网对这次事件的修复和补救工作花了大约$37万。4月下旬，美国发现了几十个入侵联邦机构、国防承包商和其他部门的黑客活动。这些入侵的幕后推手很多都指向了中共政府。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说，纽约运输网的今次网络被入侵涉及到两组和中共有关的黑客。纽约每日新闻报道，目前纽约运输网设下了列车里面那些由中共企业提供的摄影机装置。今次纽约运输网遭黑客入侵事件是对美国境内交通系统的最新攻击。另外，在6月1号，世界上最大的牛肉供应商亦都遭到勒索软件攻击，被迫关闭在美国的所有9个牛肉厂。据报道， FBI 6月3号已经确认今次网络攻击和俄罗斯有关。上个月俄罗斯黑客还关闭了美国东海岸最大的石油管道。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主任布特拉在6月3号的视像会议上发出警告，美国可能会发生更多的勒索软件袭击案，因此保护网络安全是拜登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6月1号福奇电邮门爆出之后，立即引发一众传媒研究这一份长达3000多页的邮件内容，而邮件当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美国病毒免疫学专家安德森在去年1月31号写给福奇的一封邮件。邮件当中说，在系统发育上这个病毒看起来完全正常，而且表明蝙蝠是病毒的载体，该病毒的不寻常特征占基因组一小部分，必须仔细观察所有的序列才能够发现其中一些特征可能是经过设计的。然而安德森其后在发表的论文当中就对此只字不提，并且一口咬定说病毒不是实验室泄露的。安德森的这种前后不一的行为令人生疑。福奇的其他邮件亦都显示，在病毒来源的问题上，福奇涉嫌同安德森、世卫组织和中共疾控中心等联手掩盖真实信息，蓄意误导观众。邮件曝光之后，霍士新闻名嘴卡尔森说，福奇是有一个卑鄙的联邦官僚，是彻头彻尾的欺诈，他呼吁对福奇进行犯罪调查。近日福奇突然改口说，应该就病毒起源在中国深入调查，还公开承认自己批准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赞助武汉病毒研究所，并且不能够保证这些资金和研究所进行的功能增强研究无关。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亦都在6月1号表示，绝对 对应该彻底调查福奇在武汉病毒的功能增强研究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据《每日邮报》6月3号报道，之前在国会听证会上要求立即解雇福奇的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对霍士新闻表示，华盛顿邮报披露的几千封电子邮件证明福奇可能对 COVID-19 的开发负有部分责任，福奇对美国人民讲了大话。而国家档案6月2号报道，现在连白宫的官员都在积极讨论辞退福奇的策略。另外据报道，美国保守派监督组织司法观察6月2号再次拿出此前获得的301页邮件，显示中共和世卫共同隐瞒疫情，而福奇的后台老板美国国家卫生院对此是知情的。5月19号，德州共和党州长阿伯特签署了史上最严的反堕胎法《心跳法案》，明确禁止怀孕6个礼拜之后的妇女堕胎。今年2月5号，一个名为撒旦庙的宗教团体代表多伊对德州提出诉讼，扬言德州的堕胎禁令侵犯了他们的堕胎仪式，干涉他们行使宗教信仰的第一修正案权利。针对这项诉讼案，日前德州的检察官发起动议，驳回了撒旦庙组织的诉讼。德州政府表示，原告未能够表明撒旦庙堕胎仪式和法规之间存在任何实际冲突，他们的主张毫无根据，并且没有资格要求废除德州的堕胎禁令。另外还有一宗挑战德州堕胎禁令的影片在网络上疯传，德州达拉斯湖高地高中的一名女生帕克斯顿史密斯在毕业典礼上搞了个特集，她放弃了事前学校批准的演讲稿，而是借机对德州的反堕胎法案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在史密斯发表演讲之后的几日里面，除了一些左派传媒报道，希拉里还为他拍手称赞。近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可能在今年稍后将会着手处理禁止胎儿在子宫外存活之前堕胎的问题，外界分析有可能会推翻1973年罗伊素韦德案确立的支持妇女堕胎的政策。根据 CNBC 对劳工部数据的分析，因为很多州将会提前推出联邦失业救助计划，所以大约会有370万美国人受到影响。 CNBC 报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已经有25个州宣布将会在9月6号之前终止疫情期间的额外福利计划，一些州最早将会在6月12号就停止发放联邦额外失业金。6月1号，马里兰州成为最新一个宣布终止联邦额外失业福利的州，并将会从7月3号起生效。受到影响的人将会失去每个礼拜300美元的联邦额外失业补贴，大多数州亦都正在取消对个体经营者、兼职和长期失业者的全部福利。除了麻省和佛蒙特州之外，所有由共和党人领导的州都宣布将会提前结束联邦政府资助的福利。他们表示，额外增加的失业救济金正在导致失业工人更加愿意留在家而不是去找工作。他们说，这种补贴令到企业很难招到工人以填补急需的空缺职位。摩根大通上个礼拜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今次提前取消联邦失业补助和政治有关而非经济因素。据智库研究员安德鲁斯泰特纳估计，如果将这些州所有受影响的人都包括在内，这个数字大约是390万。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罗亚诺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俄罗斯将会在一个月之内将1860亿美元的国家福利基金脱手410亿美元的资产。西罗亚诺夫说，目前俄罗斯大约有 35% 的国家福利基金投资是美元，我们决定完全脱离美元资产，用增加欧元、人民币和黄金来代替美元投资。欧元在这个基金当中的份额将会增加到四成，而人民币将会占三成，另外两成将会储存在黄金当中。尽管涉及巨额资金，但这种转变不太影响市场，因为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只是占俄罗斯总价值6000美元的国际储备当中的一小部分。据报道，转换将不会涉及美元的实际出售，因为它将会通过中央银行内部的会计转移和内部转账进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6月3号 表示，这个决定不会影响卢布汇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央行近年来亦都一直在减少美元在俄罗斯总体储备当中的份额。这个政策将会继续下去，因为俄罗斯想在美国出现新制裁的情况下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俄罗斯的投资银行 Renaissance Capital 的顿涅茨表示，这个举动主要是技术性的，并将这个决定称为政治宣言而不是必要的步骤。他向莫斯科时报表示，尽管存在被制裁的风险，但他认为美国如果对俄罗斯央行展开制裁，就会同当前的国际货币环境为敌，就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